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病逝，享年91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保持沉默，仅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简短的吊唁。戈尔巴乔夫逝世为何在中国引起了不同的舆论反应？他的千秋功过究竟应该要如何评说？一直避免极力要重蹈苏共覆辙，下个月也即将迎来20大的习近平，他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吸取了哪些深刻的教训？不同的路线抉择将如何左右中国的命运？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在中国也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邓教授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玉文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的，首先我就先请教夏明博士，你怎么看这一次戈尔巴乔夫的去世似乎在中西方引起了不同的舆论反应呢？夏教授。
是，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尤其呢，我们看到在苏联境内或者是俄国境内，那么有一些加盟共和国是非常那个就是感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但是俄罗斯了，那么是非常那个绝大多数人呢会憎恨那个戈尔巴乔夫。有人说，如果戈尔巴乔夫竞选总统、民选总统的话吧，他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当选，但在俄罗斯了，那个就不可能当选。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他对冷战的这个终结了那个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就非常高，因为他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这种核战争，那么也让那个东西方了他的对抗了，那么画上了一个就是终结的一个终止符了。那么再有一个非常那个重要就在于戈尔巴乔夫他把共产主义运动了，那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一个国际运动把它变成了一个区域运动，因为原来在苏联的领导下，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呢，跟西方世界基本上还是有一种半壁那个各占半壁河山的感觉。但是以后苏共那个崩溃那个崩溃，苏联那个崩溃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只在现在仅有的5个国家，那么中国呢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大国了。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就让戈尔巴乔夫非常具有那个争议。
那么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其实我们刚提到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好像唯独这个中方是仅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表了寥寥的术语，习近平为何对此保持沉默呢？您的观察。
我刚才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说这个，如果他在苏联这个俄罗斯竞选总统是肯定选不上，不是这里不是如果，而是他参加过一种总统竞选，是获得的得票率是大概在不到1%啊。所以在苏联的话啊，在这俄罗斯跟中国确确实实我们讲的，因为这样一个立场和利益的不同呢，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分为两极化。西方对，因为他这个戈尔巴乔夫中间这个我们讲中间的这个中西方的冷战嘛，硬的来讲的话，这个对自由民主的在全球的矛盾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势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印度来讲，他的西方评价非常高的。其实我们看普京的评价，对他也还不错啊。普京对他的评价，但是这个习近平肯定是不会了，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的这个当年1980-1990的这个对这个对苏联的评价的时候说，无有一个男儿啊，就是说
竟无一人是女儿。
对，一个来讲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戈尔巴乔夫肯定是不会就是说有很高的评价。那么对从现在这样一个我们讲目前这样一个环境来说，如果讲他讲如果他对这个说像这个拜登一样对他的发言电的话呢，那么你就说对这样一个人我就会多就是说老底意思你就是一个肯定的态度。我们看到他对安倍不发了这个焰点，但是他对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发焰点的啊。所以这就是两种，我们讲这个不但是两种理念的问题，更多的是两种利益的这个背后的这样的考虑。但是中国肯定要表示，所以只能说是说用这个外交部来讲一句话，表达一种所谓的这个哀悼。这大概就是这个我们讲目前中国能够所做到的这个情况啊。
现在中西方对于他去世的这个评价似乎呈现两极化，中方是认为他是历史罪人，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哦。那么他的千秋功过，您认为究竟应该要如何来评价呢？韩教授。
对。对，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呢，首先呢，戈尔巴乔夫呢，那么是一个好人，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的正面人物里边呢，戈尔巴乔夫显然是对人类历史，那么进行了重大推动的。那么因为1989年到1990年这个全世界的各种的巨变，那么使得人类历史呢那个有很大的进步，尤其以后呢第一次民主体制国家呢，在全球的总数呢，那终于过半了。那么这一点呢，是戈尔巴乔夫做出的贡献呢，是不可磨灭的。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呢，他是在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个成长，那么他对共产主义政权了解了是超过那个可以说是超过任何人的。那么但是呢，他对共产主义政权认识到了他的本质，认识到他的实质，所以呢，他还没有就是忘记他的人的基本的人性和真心，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政治那个家。那么他主要是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把苏联呢引向了那个邪途，让苏联呢没有那个未来，没有希望。而且当时他在上台的时候，苏联正好深陷那阿富汗呢，那么士兵呢也在那边呢，每天都有死亡。那所以呢，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有这种历史的这种勇气了，那么能够终结这一切了，尤其对共产主义政权呢进行开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那个具有真实性的。最后一个，我就觉得戈尔巴乔夫呢具有非常高的一个想象力，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其他的许多的领导人即使要模仿了都很难模仿到的。因为我记得我在那个当时在读研究生院，那么戈尔巴乔夫的书《改革与新思维》在校园的话就风行。那么戈尔巴乔夫他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对东西方的这种那个和平共存，对共产主义怎么样走出过去的这个非人性的这种灾难，那么走向更民主的，当然他更多的期盼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了。那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有许多的建树，这就是为什么他做的一切对中共当下和对89年当时的中共呢，都是一种致命的一种挑战。
邓义文先生，刚才夏明博士提到韩国去求学期间对这个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印象，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应该对戈尔巴乔夫当年89年访华应该也是印象清晰，跟我们多谈一下这次这个戈尔巴乔夫当年的访华之行。其实正值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当时他还会见了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物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啊。您怎么看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双方有交集，但是之后却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让两边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呢？邓义文先生。
对对对，像我和夏教授这么年龄的人对那段历史我肯定记忆得很清晰了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当时的话，这个我们讲戈尔巴乔夫来中国访问的话，到时候那个时候要上到天安门举，就是按照惯例应该在天安门举行这个欢迎仪式的，但是都不能进行，因为当时就是学生运动嘛。我想要讲的就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就是有两个富商全体的影响，一个就是中国影响了这个东欧的巨变，另外就是戈尔巴乔夫影响了六四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讲这个东欧巨变其实是在中国六四之后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是有一种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东欧之所以发生巨变，就是因为从中国六四里面看到了啊，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看到这种制度，就是不能够旗帜下底的，是不能够在西方，就是在东欧原来的时候的这个苏联那个社会主义阵营旗帜下去，所以这个是引起了他们的一个变化。但是另外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说，毛主席说他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我讲到改变中国历史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跟赵紫阳这个会见的时候呢，赵紫阳说了一句话来说是我们最后的这个决策者是邓小平。就是这句话呢，现在从各种史料来看，引起邓小平的这个震怒啊，说把这个所谓中国的这样一个秘密说这个你泄露出去的，对邓也说，只是邓小平对这个赵紫阳是非常不信任的。有的来说就是他下对号，这个引导了这个所谓六四的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这个邓小平下令这个军事镇压的话，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发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戈尔巴乔夫其实也是某种意思是我们就改变了这样一个中国，这个至少是参与了这样一个过程啊。但可惜的是，这就是六四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这个没有成功，但是他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对这个巨变是起到了这个触发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那么 么夏明教授怎么看刚才邓毅文先提到了这个赵子阳和当时这个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时候讲的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传闻是说，这个邓小平他也曾经说过，他认为这个戈尔巴乔夫是个大傻瓜。那么对照今日八九年到现在整个俄罗斯和中国发展的现况，你怎么看？好像历史是否证明当时两条不同的道路，究竟谁是赢家呢？请教夏教授。
是从70年代末，邓小平搞改革了，那么一直到89年六四的这个发生了，那你可以看到那个苏东跟中国了，那么进行了各种的一种互动，那么也就是匈牙利了、南斯拉夫了，他们的各种改革影响了那个中国。那么其实邓小平当时在改革的时候也在看那个东欧的改革，所以这方面另外也在看南部的那个就是香港了、港台之风，那么还有西方，那么所以邓小平呢在中间呢试图了就是寻得一个平衡。那么在这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那个所谓的新思维和就是开放性呢，他是开放性新思维先行，但是呢他的那个改革就 perestroika 了，其实一直在滞后。而邓小平呢，那么他一直在推动就是经济的改革，那么经济改革了先行，但是新思维和开放性呢，那么是在滞后。那么这两个道路呢其实各有千秋，那么只是你可以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呢他没有走出来他的道路，因为当然是涉及到整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他的分裂，因为毕竟苏联俄国人在整个苏联里边只占了50%多的这个总人口，所以最后的苏联崩溃是跟他的根本的民族矛盾那么是有关的。而中国的话，应该说邓小平在他的一个任职期间，甚至在推动未来的江泽民呢当政呢和改革期间呢，应该说邓小平的道路呢还是证明有他的价值。那么所以呢我觉得邓小平的这个探索，因为当时中国跟苏联呢都没有一个明晰的路径，那么这种探索也非常有价值。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了，当中国在80年代跟苏东跟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良性互动的时候，显然1989年以后，那么中国是走出了历史的这个主流，那么走出了苏东的这个历史的进步的发展，那么后来呢逐渐走向了给西方的对抗了。那我觉得那个习近平呢把邓小平那个当时的改革路径，尤其邓小平那个许诺的20年以后我们要搞大选，我们要搞直选，我们要推进民主等等，那么其实把中国呢引进了一个死胡同。所以今天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从习近平的角度，当然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习近平的敌人，因为戈尔巴乔夫当时想推翻的东西正好是今天习近平呢想回复去的。
邓毅文先生，您怎么看刚刚夏教授说的这个习近平把中国带向一个死胡同，跟这个戈尔巴乔夫走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现在看到戈尔巴乔夫去世之际，刚好是这个中共日期也定了，即将迎来这个20大。刚才您前面也提到，这个习近平曾经对这个苏联解体有过他的这个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怎么看习近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还有现在他在20大可能做出的人事安排呢？邓毅文先生。
跟着夏教授还有的谈到了中苏两这个中俄两国之间的这个改革路径的不同，当然这是基于当时的历史和现实。但是我想再强调的就是说，邓小平虽然说是这个属于经济改革为先，政治改革当然他也不是说不做，但是我们讲他有一个大帽子，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好，其他开放也好，他都有一个大帽子，就是边际市场基本原则。这个这条是属于的这个立国这个基础是不能够动的。那么后来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习近平更多的一个所谓间接市场这么原则的，把它发展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某种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很集权的这个独裁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讲这个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是不可能对这戈尔巴乔夫的这我们讲这种去世表示什么哀动的。从他来讲，他可能就是说很高兴，对于这个让引起苏联这个所谓的这个巨变的人这个过世了啊。那么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要做的就是说，我觉得他20大这个我曾经讲过，20大其实他已经确立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从今年的7月份的所谓的省部级动员会上的这个动员会上，他已经那个讲话里面就已经透露出来了。其实当时的我们讲这个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啊，这个习近平要证明在所谓中国的这套在他这种所谓的独裁领导体制上也能找到一条跟欧美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不同的一条，就要上世人证明，不但有就是说世界有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中国的独特的这样一个属于中国式的这个有共产党领导的这么一价值。所以讲呢，这两条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道路，这个一个方向。因此来我们讲的要指望这个他对戈尔巴乔夫表示这某种同情来讲，或者说对他的去世表示某种哀悼来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习近平不但这个 对他的这个去世表示哀悼，也一直极力的避免要重蹈苏共的覆辙。也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究竟在习近平的眼中，他从当年这个戈尔巴乔夫的这个经验上，或是他政治遗产中，吸取到哪些他认为深刻的教训呢？那我们看到他现在等于说是紧抓权力，也是更加严格的控管意识形态，甚至有人说他是走向更精致的集权了。他的二十大如果第三任任期的话，会把中国带向哪一个道路，哪一个方向？也想请教夏明教授。
是，对，刚才我记得，我们也讨论到，就是邓小平呢，那个，曾经应该用四川话评价戈尔巴乔夫了。就是一个就是龟儿子一样的，就这个意思。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当然了，他也说，进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戈尔巴乔夫带来的共产主义的毁灭了，在苏联了。当然，他是非常心痛，习近平是非常心痛。那么，习近平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可以吸取什么教训？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的最大的教训呢，吸取的其实王岐山呢也做了注解，也就是王岐山呢经常谈的所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那么与法国大革命。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制度呢要崩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最容易崩溃？那么其实呢，制度在崩溃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并不是说经济最坏的时刻，而往往呢是你想了把这个制度进行某些那个调整和更改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当时船在那个海上了，你这个时候想把船要进行修复的话了，这个时候最容易沉船的。那么我相信呢，作为习近平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感觉，就认为如果他能够维系中共的那个现成的那个任何的制度体系，同时他想把它给加固了，而且加固的方向是以他的那个更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体系。那么无论他是用一些所谓的中国特色也好，还是把共产主义的那个杂糅也好，还是孔子思想也好，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种东方的专制主义。那么我认为习近平他恐怕他的最大教训就是说，我不要改，我任何改的话了，反而了容易就是那个船毁人亡。那么如果真的就是胆子大一点，心狠一点，敢像那个邓小平一样的继续在那个大开杀戒的话了，那么我这个政权呢反而能够稳下去。
那因为这样说，要不要回应一下刚刚夏明博士所谈的这一些？还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算算时间，好像苏共执政的到当时解体是74年，那么中共则是即将迎来，除了二十大之外，应当迎来的是见证的73年。您认为我们未来在中国有没有可能也看到一位类似像戈尔巴乔夫式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的出现呢？邓宇文先生。
我觉得我对夏教授的谈话没什么这个更好的补充的，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
习近平得到什么教训从戈尔巴乔夫身上？
如果说习近平这个从戈尔巴乔夫得到的这样一个教训，因为之前有个所谓的六四存在的话，那就是共产党的政权是绝对不能丢的啊，因为如果共产党的政权一丢的，不但是对，在习近平看来，不但是共产党没了，整个中国可能也会分裂了。对他来讲，这个像这种习近平这种非常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他是不允许这个共产党这个垮的，也不允许中国分裂下去的啊。大概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么一个教训啊啊。如果说就是说对于这个未来指望中国的内部是否出现戈尔巴乔夫的人物，理论上来讲，我们讲，假如说这个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这种集权统治，搞的这个天怒人怨的话，最后搞不下去的话，有这种出现，就是在他的基础上出现拨乱反正，出现戈尔巴乔夫的人是这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讲在习一论论的话，是不大可能出现这种人物的，因为一旦这种人物出现，就会被他掐死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还有，中共如果解体的话，会是跟当年苏联一样的模式吗？还是会有一种不同的这个方法？就想请教夏明教授。
是，首先呢，中国今天遇到的许多的困难，恰好是苏联呢作为一个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帝国呢，那么遇到的困难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那么也就是一种那个国的过度扩张。那么如果我们看当时戈尔巴乔夫他想改革的那个主要的方向，当然是要全球和平，要让那个苏联的生活水平呢提高，要让苏联呢出现社会多元、更民主、更人性。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今天中国呢那么急需那个就是得到的东西。那么尽管中国呢在过去的经济呢在高压下面呢也获得了某些经济的成长，但是显然中国的那个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增长在习近平的这个任期内呢一直呢在消失，也就是说习近平任职的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呢，那么他的那个经济的那个政策呢，我认为是失败的。 如果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对中国的就是科学了那个不了解，防御政策上表现出极端的无知，对中国的经济其实没有任何的方略，所以在他的这个就是看管下，中国的经济呢连续那个持续滑坡，今年呢可能呢已经有那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今年可能达不到他所说的5%的目标。同时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和他的班底呢对全世界的格局，对西方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呢其实也是极度的无知。那么最后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习近平和他的那个班底这些人马了，那我就对历史的主要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呢，也是茫然无知了。那么我觉得他们开历史的倒车，最后，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大的格局下，我觉得让习近平最后走上绝路，那么以当下的政策最后碰壁，那么使中国那个被逼迫出有更多的有想象力的或者改革的这个政治人物了，那我觉得是未来了一定会出现的。
那么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刚才夏教授说，如果这个中国的经济持续滑坡，然后照现在这个习近平走的这个方向的话，有可能虽然说他极力避免，最后可能还是会走上这个之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道路，您的看法呢？
我刚才讲的就是前面讲的，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讲，就算是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滑坡，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就对中共政权有什产生什么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冲击啊。我们知道这个，你用这个晚清来比的话，晚清当年到了那种程度的话，他还拖了多长时间？拖了半个世纪之上。那么以今天中共的这样一个控制力的话了，他对所有资源的这样控制力的话，就算是这个经济滑坡、持续滑坡的话，他还能够这个延续一个很长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讲他这个手中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还有其他方面的话，其他的这个一些资源，最重要的就是他掌握了这个我们讲彻彻底底的这个专政工具，包括这个四度化的集权的专政工具，而且他能够在这个所谓的内政的双减上面，他能够就我们讲这个现在也做的，就是说从双减这个角度来看，也做的成功的唤醒了民众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情绪。所有的这些因素，当然就是在某种突发的情况下，这个对历史的评估你不能寄托到一种小概率的事件上，你还是按照这个我们讲一个所谓的历史逻辑来去看待。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中共的延续呢，它可能会延续一个相对来讲较强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话，不一定是就是说，是习近平的遗产，估计到时候可能被慢慢的清除，因为如果在他的统治的后半期，中国经济维持不下去，社会出现变局的话，中国内部肯定会出现一些这个挑战他的人物。一路来讲，我认为就是中国内部并不就是说也有些对世界大事是很了解的，其实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被习近平压抑住了。一路来讲，一旦某种变局来到，那么这种对世界大事有了解的人呢，那就可能出来就挑战习近平的权。这种情况下呢，会让中共产生一个变局，但是这个变局对他社会导致中共还，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啊。
夏明教授，刚才邓玉文先提到这个世界大势如何影响中国的变局。事实上，我们看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政治遗产吧，西方认为说他对内是改革开放，那么对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结束了冷战。那么对照今日的中国，我们刚刚提到内部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改革式的人物呢？那么外部的话，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当年戈尔巴乔夫是结束冷战，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说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是和美国又陷入了一场所谓的新冷战。你怎么从国际大势来看目前中国的变局？
是，中国跟苏联或者跟俄国显然有不同的那个路径。那么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差距，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苏联呢是民族的这个问题了。那么在中国，毕竟的汉人呢，那么占领了就是中国92%了，将近92%的这么一个比例。那么所以中国要面对这个民族的这个挑战，尽管在新疆、内蒙了或者西藏了，那么我们看在边缘地区，包括香港了，还是有那个它的挑战。但是呢，跟苏联会那个不完全一样。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个就是习近平今天他面临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发展，那么尤其是习近平呢，这个和他的这个团队呢，对技术的这个突飞猛进呢，其实我觉得没有理解，因为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落后，包括跟台湾，那么这次台海的冲突表现出他在芯片上的跟台湾落后的这几个量级了，那么确实就是让习近平面临的一个复杂的一个体系。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不管他给中国的老百姓的经济那个水准提高了多少，那么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给苏联当时提供的经济生活水平，在全世界也是那个有目共睹、令人羡慕的。那么苏联的镇压机器，那么他的军事机器帝国，那么也是世界上当时最庞大的。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苏联的崩溃了不可避免。那么我认为面对这个复杂体，尤其是新冠疫情这样的全局性的，或者是金融风暴这样全局性的这种崩裂了，那么我觉得带来中共任何时候了，那么出现那个突然的这个就是措手无策，或者中国社会失序，甚至带来中国经济的崩溃和中国老百姓的重新进入到某一些就是三年那个大饥荒的时代了，我觉得不是不可想象。那么所以我认为现在世界格局对中国是越来越就是那个就是敌对，那么新冷战呢就是或者冷战第二版了，其实已经在那个就是爆发。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今天中国呢走到的路径呢，其实就是苏联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看到的一个烂摊子。那么同样的，中国今天站着的门槛呢，其实就是墨西哥在1982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的门槛，也就是1997年呢那个印度尼西亚在进入亚洲金融风暴的这个爆发的那个门槛。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今天呢或者习近平呢可以所谓的稳那个就是任第三届，好像前面呢还有所谓的那个就是几个任期了，还可以让中共呢能够混下去。
对于先前谈到这里，我们比较了中俄两边不同的这个历史的进程，不同的路线选择。他提到说，就是习近平目前眼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刚才也特别点到这个有台湾、有香港、有疫情等等，和当年这个苏联面对的，不管是匈牙利、波兰等等，这个苏联解体面临的这个烂摊子，两相比较之下，习近平现在的挑战是不是比当年的戈尔巴乔夫还要更加严峻呢？
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国际关系来说，确实是比当年的这个苏联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面临的苏联更严峻。我们讲美苏冷战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对比今天的中美对抗的话，那个程度也没有到现在的这个程度。以印度来说，确实是再加上这个新冠疫情呢，再加上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滑坡了，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讲，我们马上20大就要过来了。刚才夏普教授好的另外还是他那个不能个第三次连任，不过在这点上我是不太同意的。我觉得他这个还有这个不到2个月的时间啊，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会兑现是否他的连任的问题。我认为他的连任是没问题，但关键就是说第三任任期之后开始之后的怎么办的问题啊。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新冷战，我去年就讲了，就是中美就已经进入了新冷战，不是说这个现在才进入了，其实这个你毛主席说中国这个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就已经是说就进入了新冷战，只不过现在的新冷战的程度在进一步加剧而已。因此来讲，中国未来的这个习近平第三任期如何开局啊？尤其面对这个台湾问题，他是否会就非多金毛这种是否极端的这种所谓的措施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那种考验的话，我觉得这个毛主席上说，假如说我因为台湾问题中国而动武的话了，那这个中国引起这个西方就对目前可能比对俄罗斯更严厉的这样一个制裁的话，那么这个制裁对中国来讲会产生怎么样的这个变，就是中国是否能够顶住这个制裁的话，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二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当然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